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那今天我们有机会再和张崇文弟兄有一席谈，因为我们在海外啊，所遇见的多半都是出来学理工的中国人，很少遇见学文科的，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投机，特别开心。那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网上有人要我说介绍一下西洋音乐史，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史才值得被介绍啊。你好不好给我们说说，就你所知道的这么随便说说。
就是说宋朝啊，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断代，对吧？
是。
但是呢，这个明清之后啊，有新的传统。
怎么说？
元杂剧怎么唱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昆曲，这是可以听到的。
对，有昆曲。
是水墨腔，这是可以听得到的，对吧？
是。
这形成了新的传统。到了民国的时候呢，我听我的老师，他的哥哥是一个中学音乐老师，曾经好像与这个上海的大同乐社的人有过联系，并且讲到从清朝溥仪不是被
刘
翔的这个部队给赶出去了嘛，对吧？
对对对。
其中有一个搞乐班子的一个老师姓傅啊，他跟那个傅先生有交往，并且这个知道上海大同乐社的一些事情，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呢，中国民国时期的一些音乐创作与清宫廷是有联系的，比如说这个袁世凯的那个是个国歌，是吧？包括黄志，他们尽管用了一些西洋手法，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是清末传下的一些东西是有所吸收和借鉴的。
这个我是没有研究，不过网上可以找到那个清朝的国歌，还有袁世凯的国歌。段祺瑞的国歌，这很有意思的，值得去听听。清朝的国歌当然就是纯中国调了，到了袁世凯的国歌就已经是西洋风味十足了。
后来不就是那个什么学堂乐歌嘛，是吧？那就是有西洋化的味道了，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要稍微介绍一下啊，尤其是从台湾来的听众朋友，你可能跟我一样对这个学堂乐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完全弄不懂。学堂乐歌就是二十世纪初期。民国以前，从清末开始，在学堂里面的音乐课所唱的歌叫做学堂乐歌。那学堂就指着洋学堂了，西式教育。乐歌呢，这些歌哪来的呢？主要也是用一些外国调的，什么日本调啊、西洋调啊，填上中国歌词给小孩唱啊，上学用的音乐课拿来唱。那你别看这件事情好像是挺幼稚的，实际上对于中国人这个音乐的改造啊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你从小唱什么长大就唱什么吗？你小时候唱惯了西洋调子的中国话，那长大了你在音乐上的品味也就不只是中国的戏曲了嘛。所以这是从教育上着手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了。
慢慢的到了新中国了以后，就把民国的这些东西慢慢捡起来，然后就把民歌，中国的民歌，一些民歌的这个调子调性呢，和它的融合在一起，借鉴了西洋手法，慢慢就形成了新的传统。那大概是现在中国音乐的状态。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是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代。
是啊。
那个我老师说，那时候人呢、都要疯了似的，都是打了鸡血的样子，都是怪胎。
疯了魔了。
对对吧？那音乐也是特别狂躁，是吧？而且我们一听那个希特勒的那军歌，那跟那个文化大革命简直一个腔调，一个格调。这个其实这个中国的音乐发展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当然官方他可会有意的隐瞒。
对，
那就是什么，就是中国的石门槛啊，在贵州一个深山里边。
石门槛怎么回事？
当初有一个19世纪末啊，这个有一个叫伯格里的，他去到那儿建立了苗族的子弟学校，并且创编了苗文，翻译了圣经。
是，
然后把那马拉那里的人呢、啊、都带领信主，
是，
是整个这个他们的文化面貌、思想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生活都发生了大变化。
那当然，对。
这件事情在这个应该说在世界上都是比较有名的，是吧？那么他们这里边呢，就是说唱这个赞美诗，用和声唱的。唱得很好，好像云南有个什么地方赞美诗的这个合唱啊，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我都会想不起。这样一种情形，如果是让它更大面积的发展起来，
自由发展，对，很好。
那么中国的这个更多的人认识神，我想无论是我的人还是我们的具体的文化音乐文化，那都是被神所喜悦的，也比较是更加走向文明的状态。但是这很遗憾的就是，革命呢、然后马克思思想了、中国文化带出了现在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包括在云南，因为有很多传道士到那里面去，那这个西方的传道士呢，就像我们也是一样的，当你到了一个像这样的地方，因为云南这些的苗瑶族啊，还有各种的族类，他们就是最会唱歌的一些人。那你进去那里边呢，你不会是去改变他们的音乐，可是你会去使用他们的音乐，帮助他们的音乐。就像这个马凯到了台湾，那他发现台湾的山地高山族是非常的会唱歌，他就用他们的调子去编了圣诗，这样大家马上就会唱，而不是说我去教他一个新的调子、新的和声，因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和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唱法。那为什么西方音乐一定是从这个教会音乐发展起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这个东西？包括现在犹太人的民俗音乐，它为什么这么有犹太味？那是因为所谓的教会音乐，所谓的圣咏啊，实际上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在教堂里面的东西，是比较像现在我们这个小敏写的迦南诗选一样，是老百姓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这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呢，就没有什么呢，没有技巧，没有炫耀，没有比较，没有出风头，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要发展一个民族的音乐，你要制造一些好的音乐家，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你看现在中国的音乐家，这也是中国的音乐家，包括学西洋音乐的，在世界上普遍被人家批评了，包括我们最出名的郎朗，很多人看不惯他，为什么呢？个人那个炫耀太强了，让你看着就难受，你知道吧？
那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结晶喽。
对，这个炫耀，你看我们现在的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上了这个什么电视上各种各样的比赛，那就是要炫耀自己，那就表示你这个人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个是音乐里面的大忌讳，大忌讳。
哦，
巴哈直到死，他的名声不过在方圆百里啊。海顿这个人，他一辈子在一个宫廷里面做音乐家，他就是一个小音乐家而已。他写东西，他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写的。你说贝多芬聋了半辈子，他写那些东西干什么？他一生穷破潦倒。那这些人都是这样，他是从心里面去做他的作品，他不是为了外面的某一些的利益啊、名声啊去做。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把音乐当成这样的东西，或者音乐当成一个可以表演性的东西，那你是搞不出来的。
最近好像听说我们的中国不准演奏欢乐颂之类的西方
好那
音乐了，
那传到世界上要成了大家的笑柄了，对吧？这个大概是中共当局想要把这个凡是有宗教色彩的音乐从音乐教材里面删掉，就网上流传的事情啊。但是这些事情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要问您，因为您不但从金融转到二胡，而且您对中国的文学文化有这么高的素养，您还会写古诗、写绝句、写律诗。现在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没有？你觉得这东西的价值在哪里？你觉得现在在学这些古文、写这些古诗有什么用处吗？你会鼓励年轻人在这样学吗？你觉得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以前呢，就是我没有认识神或者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呢，确实是好像在某件事情上、某些领域里边，把自己这个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做一个有才学的人是吧？
后来我认识了神了以后啊， 就发现人真是太卑微太渺小了。
是、
啊、并且一个人要想有福啊，
嗯，
那就说在神的面前要
谦卑，
知道自己的贫穷，
对，
要知道自己的贫穷，
一点不错、我们算的什么呢？
我不能说不学习，我不能说不长进，但是我以此来炫耀自己，那真是一件很可悲的、很可怜的事情。
是啊，真的是。
所以，我看到咱们组内的弟兄们呢，那真的是学富五车人大有人在，包括蒙哥啊。
不能算蒙哥。
后来我就想
着，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读了圣经，也去传道，去当一个牧者？
那当然了。
我一跟我女儿在那边的时候，哎，好像就像那个装弹药一样的，装那里弹药回来以后，七龙八龙这个弹药就消耗掉了，好像没有那个冲劲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我们这边的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不是我的偏见？有很多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在做职业，他们在谋生。
那当然是了，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这就好像我要去抢你去做这个事儿，抢人家饭碗那种感觉。
哦，这样子。
啊，心里很不得劲儿。
其实这个工人的需要啊，远远超过工人的数目啊，所以你想的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当成他的饭碗的话，那他不是神的仆人了。
然后同时呢，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这个自行其事啊，就是别人呢、祷告的时候做一些这个口号呀，哈利路亚，大家想听出来，这做的人
受不了的东西，对。
他那种激情澎湃，那种这个出口成章的，把圣经的话，车轱辘话倒来倒去那种状态。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还有天分呢。我是不是没这天分？
最没这天分，而且我受不太了。
对，这他们叫宣告，
宣告
那种宣告的能力，
比较狂热的。
把我搞懵了，然后我又想去上个神学院，结果七龙八愣总也没上成。就这一晃又十年过去，我都到退休年龄了，哎呀，好像就鼓不起这个勇气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吧。
这传道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做的，是最好的，要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开始。现在大家都活到八九十嘛，对不对？你算算看。时间还多了，而且传道不见得是做牧师，是完全两回事儿的。但您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您怎么会对中国的古文化有这么大的兴趣？
是不是一种潜在的暗示？从小我们兄弟俩，这个是同胞兄弟。我弟弟呢，他比较好动，哎呀，比我机灵多了，啥事儿反应的快。文化大革命以后啊，家里穷的不得两顿饭吃。母亲就跟我说，哎呀，你是老大，你是不是去不读书了，你去学木匠吧。初中毕业了嘛，对吧，那时也没读过啥书，那就文化大革命读个鬼啊，对吧，天天背个书包去，书包空空的，然后一到学校老师说，哎，今天劳动啊，劳动课，不叫劳动叫劳动课。
劳动课。
就去弄个洗边机扁担下地干活去。我们有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说，你住在乡下跑到城里来上学，跑来老师宣布找劳动课，啥也没学，你跑来干啥？同学的笑话，是吧？但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我读了初中的，母亲跟我说了两回，说你是大的，你要做榜样，我们家里这么没饭吃啊，这个你是不是应该去学木匠？
学木匠。
母亲看我不同意，就跟我弟弟去说。哎，跟我弟弟一说，他立马同意了。同意，就这个事他后悔一辈子。
哦，真的、那可是他做木匠，他自己会做胡琴喽。
对，他说他是这个拉二胡啊，那个弓子啊，就跟锯木头一样的，有锯木头的功夫啊，是感觉很有帮助。
是，
你就是可拉锯子也是，你也得把木头咬住了才能拉，
对对，
才能有效。拉空锯有啥用呢？我弟弟后来上武汉音乐学院呢，那吃的苦，这真的是不得了。也是像流浪汉一样的，也曾经在成都去学和声，找老师，结果在路上被人家当流浪汉收容了。哎呀，这简直是 不堪回首。后来钟继凯在武汉音乐学院，他也是跟我一样，也是也倒腾了几次，自己学了演奏没毕业，后又去学作曲。
哦，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他实际上在我们当地曲艺馆里面，就是以作曲为他的职业。
哦、作曲为职业。
作曲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那肯定。所以你小时候上的学不算数啊，你妈又要你去学木匠，那越是这样，你对于怎么样文科方面的兴趣就越高，是不是？
嗯，去了部队，虽然是航母吧，
嗯，
可是我还是很关注这个事情。那个时候80年代，中国的新诗潮涌起来，
新诗，
就算一个文学青年吧。
嗯，
我有一个战友，去年我去到成都跟他见了面，我们20多年没见面。
是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一个这个
小
排长，我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
嗯，
那就是对这个最新潮的诗歌呢，天天在这要对时兴的潮流要学了。
嗯，
那种状态。去年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说起过去我们一起学诗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呀，大家真的是就重新回到了那种青年时代的这个热情状态。那个时候莫名其妙他就喜欢那东西，
就喜欢。嗯，
但是我一个缺陷就是写是写了，发表的不多，自己也不积攒作品，所以就没有成了什么状态。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文艺复兴，这个题目我好久没跟大家提了啊。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有一些怎么讲，用心的，无论是诗词啊，无论是文字啊，能够把它积攒起来呢。中国基督教实际上到现在还是没有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所写的就是一些见证啊，就是一些讲道啊，啊，那么但是你看西方的这个上千年下来，那你是看见很多的作品里面那个基督教的骨感，那个圣经作为他们的脊椎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你能够说啊，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作品，可是实在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主导力量。那现在中国的主导力量还是革命力量，对吧？就像你前面所说的，中国的主导力量还是党的力量。那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像台湾的这个文学的主导呢，是佛教在主导，对吧？那中国的传统的什么《西游记》啊，这些东西里面也充满了这种佛教的色彩。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一些东西是基督徒用心灵写出来的呢？虽然他不见得是在传教，可是他应该能够感动人，应该能够让人家认识我们的所谓的心灵世界，并且应该会向这样的世界呢有一种向往啊。那当然要做这件工作呢，你的文字的功底要稍微好一点。张弟兄，我觉得您呢就是非常适合，中国的文化有足够的素养，你才能够写出比较像样的东西来。 哎，突然想起来忘记问你一个问题。前面讲的是你要做传道人，那你女儿有什么意见？
那是非常支持的
啊，真的。
可是后来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跟做传道人也好，做这个牧师也好
啊，
这对自己是一个巨大挑战和考验呐。
啊，是啊。
你真信到那个份上了吗？你真的把自己交给主了吗？
啊，
哎呀，我有时想，我说为什么我要写作呀？不还是过去有点梦想，总觉得要做点什么事儿。
嗯，
不是想着我要为主做工，我要去唤醒多少人来相信神。
嗯，
好像这么一想，我就觉得有不够格。
那也不见得。你看大卫写诗篇，他不是想要给别人念的，对吧？他没想那么多，他从一个放羊的孩子开始，直到他在受各样的苦难里面，他就是自己在对神讲话。那至于他怎么传世，怎么样到我们今天3000年了还在念他，那是神的作为，对吧？你就像巴哈、贝多芬这些人，他们穷破潦倒啊，巴哈现在好多的作品还不见了，对吧？他能够传世，那实在是神的手在那边做，那也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想这些事儿，那所谓完全奉献给主，只是说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诚实、我们所写的一切，我已经，这他是唯一我值得去歌颂、值得去发表的东西。啊，值得向他倾诉的一个对象，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传福音也就是把一个真实的事情告诉人家，就好像说跟人家讲，哎，这个东西好吃一样，那他吃不吃是他的事儿。这也许没像您想的这么严重。咱们继续往这条路上努力好不好？
您给我今天讲的这个方向是真的值得我很去努力。
然后我对中国音乐是不熟，耳朵听着有点带偏见，就好像西医看中医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识货的，就是那时候您发给我那个陕西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三弦，它是。
哦，三弦。
三弦。嗯、
那东西一听就知道道地中国东西，而且演奏也好，唱的也好，对吧？
哎，是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民间音乐家呀，还是大有人在的。
对呀，我想起来那个人叫二强，陕北说书说荒林啊。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听过的话呢，实在值得上网去搜一搜。
他们要是说这个不被这个当局用来去吹喇叭、歌功颂德的话，那出来的东西还是很感人。听他讲这个饿肚子的事儿啊，他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他不是在讲什么远古的事情。
没错，
60年代三年大饥荒啊，你别看那捂着，谁也不傻，老百姓都知道。
嗯，
所以说民间的这些东西啊，不给你一个舞台，不让你发声。
对，
他所要的就是我如何伟大，如何光荣，如何正确。所以我们给他个词叫伪光正。
对，其实光正，其实你要说发展中国的音乐，就是应该往这些方向去走，那走出来的东西就对了，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的，
始终要跳不出一个框框，就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那是吧？除了工农，不为工农兵服务，别的就不能写了。
对，
哎，不行，就不能写，就不能创作，就不能表演，那就把你搞死了。可关键还是什么呢？他写工农兵也好，你写真实类型的，他要写高大全。
对，伪光正加上高大全，
模式化的东西很讨厌的。
真的很讨厌，这就说对了。就我们弄音乐的来讲，那就是讨厌两个字。你看见了你，听见了你，就是觉得里面杀气腾腾，你想离远一点，对吧？照说呢，这位陕北说书的二强先生啊，他如果手上拿的是小提琴，拿的是大提琴，他照搞，他照样弄出来。
他那种音乐的感觉啊，
对，
那在哪个乐器上都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对，咱们中国人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我们就说境界或者那个本事也好。对，我们认为小提琴就是一定要去拉西洋音乐，不，小提琴你要把它弄到像民俗音乐一样，那就对了，从那里边才会生出真正的东西。
中国的传统音乐啊，它有几个字儿叫轻微淡远，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革命音乐里边怎么样？就像您说的杀气腾腾，那二胡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曲子，除了二泉映月，那就是战马奔腾，解放军军歌开头像吹号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号角一样的音乐，然后骑着战马，举着大刀，冲啊，杀呀！到了最后，打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打打，那是真杀气腾腾的。那这种音乐，它和我们传统音乐的轻微淡远，那差的那不叫差，那叫背道而驰了。
是，
那还是中国音乐吗？可是这是革命音乐。哎，我们学二胡，那曾经把它当做一个高峰来攀登的。
这样子，那是很可惜，浪费时间的，对。
真的是有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叫刘文金，他写的这个在50、60年代写的一个是三门峡唱响曲，一个是渝北叙事曲，他那时候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啊，写出这两个曲子在当时来说，从技巧，从这音乐的内涵都是登峰造极的，我的老师叫孙凤中，他那个时候正在读书，在音乐学院读书，他说我从附小开始拉这两个曲子，到了附中又拉这两个曲子，到了大学还拉这两个曲子，没什么更多的曲子，当然说要求可能是不一样了，对吧？
对对。
所以我最近几天就专门在读那三门峡那个水库啊，那是当初本着一个什么政治理念叫圣人处黄河清，那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了。到当时我们这是圣人时代，这黄河也应该变成清水啊，变成清流啊。最终就是造成了更大的灾害，三门峡以上的黄渭平原，就变成了什么漫滩地，黄河就肆意，造成了巨大的灾害。然后从黄河下的水相对清了，那清水它对于河道又有新的冲刷作用，起来破坏作用。所以说二胡曲三门峡唱响曲啊，如何这个核心海燕这个虞舜在世那种感觉，
哎呦老天，
尧舜在世那种感觉，哎，纯粹是扯嘛，对吧？
纯粹扯淡。
从那个时候的革命音乐 然后到后来的战马奔腾这种东西贯穿了这个新中国的、这个音乐史，
很可悲的。
哎，说着说着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啊，我们两个呢在这谈得很开心啊，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得怎么样，能够听出点头绪来不成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念一首这个张立雄写的诗，因为当这个新冠疫情刚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呢，张立雄正好在那儿啊，他是在武汉封城之前连夜从那里逃出来的，他是这么写的：大疫之如沸水间，一床难起命由天，有心医护患人满，无助平民哭地圈，除夜潜逃300,000，封城罕见5,000年，最哀文有何家死，日日病如藤棘烟。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